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五岁患病截瘫，却以不屈的精神与命运抗争，不仅自学文化知识，还学习针灸、无偿为群众治病。他先后翻译多部外文作品，编著《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他积极参加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张海迪的拼搏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北京2022年冬季残奥会将于今晚，也就是3月4号拉开帷幕。北京冬残奥会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它的举办将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怕困难的精神面貌，展示中国残疾人事业和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促进残疾人体育和康复事业加快发展，增进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支持，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创造更好的环境。此次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217人，其中运动员96人，教练员、工作人员、竞赛辅助人员、医疗保障人员121人。这是我国第五次组团参加冬残奥会，也是我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作为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表示，借助冬残奥会的筹办，我国冬残奥运动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以前啊，冬奥会六个大项目我们仅仅开展了比如说像越野滑雪和轮椅冰壶两项，全国冬残奥运动员啊加起来还不足50人，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上千人了。冬残奥项目呢也已经拓展到六个大项。
对于张海迪的名字，中国人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残疾人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当代保尔。他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毅力，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人。他的卓越贡献对推进残疾人事业的健康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期的资讯有故事，我们就来为您讲一讲张海迪的拼搏人生。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他的小名。五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幼儿园里，他是最爱跳、爱闹、爱笑、爱叫的小丫头。然而，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的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张海迪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就和小伙伴们嬉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他跌倒了，他顿时觉得自己的两条腿没了。张海迪的父母慌了神，赶忙把他送去了医院。在医生检查之后，小海迪感觉到母亲的双腿在颤抖，却不知是为什么。小海迪得了什么病，竟然让母亲这样可怕。最终小海迪被诊断为脊髓血管瘤。虽然脊髓血管瘤是一类良性肿瘤，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但不幸的是张海迪的血管瘤长的位置不好， 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还可能因血管破裂引发大出血，直接危及生命，这让整个家庭陷入了绝望。在之后的五年中，张海迪经历了三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了六块，最后高位截瘫。从此，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余生都离不开轮椅。医生们甚至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每次在家里，张海迪坐在窗口向外看着小孩子们来来往往的身影，心里是多么羡慕啊。张海迪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却只能待在家里。当他听到窗外传来的我怎么忘记带伞了，哎，我的书包怎么忘了呢，心里很是难过。他很想亲身感受一下与小伙伴们一起去上学的欢乐，然而对于张海迪来说，这一切都只能是轮椅上的梦。一天，张海迪按耐不住心中的渴望，就跟母亲说，妈妈，我要去上学。听了他的话，母亲哭了，他知道张海迪渴望知识，就说，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妈妈开始想请家庭教师来教他，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于是妈妈便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教张海迪。张海迪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他暗暗下决心，不能上学就在家里自学，别人会的我也要会。这个性情倔强的小姑娘要以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对张海迪来说，家就成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张海迪开始学习识字了，他先是根据识字卡片学习汉语拼音，会了拼音不久，他又学会了查字典，识字关他是连蹦带跳过来的，当然不是走路的连蹦带跳，而是他会根据上下文猜出不认识的生字来。每当他猜到的字被别人证实是对的，张海迪就对自己的学习方法更有信心了。在所有的功课中，张海迪最钟爱语文。在10岁的时候，他就能够读长篇小说了。虽然读得很辛苦，但是他不气馁。除了语文，张海迪对别的功课也十分用心，一点时间也不肯浪费。一道算术题，他做了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但他不气馁啊，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于是，他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在进行了第3次的手术后，张海迪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连脖子也不能扭。可他多么想看书啊！母亲看出了张海迪的心思，一边护理他，一边抽空就给他念书听。有一天，张海迪忽然对母亲说，妈妈，请您给我找面镜子来。母亲以为女儿是要照镜子打扮一下，赶紧去找了面镜子。可母亲没想到，张海迪根本不是想打扮，他是让母亲在桌子上支一面与眼睛平行的镜子。母亲好奇，笑着问女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张海迪对妈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能从小镜子的反射中看到楼下的小朋友上学放学，现在我想让镜子来帮助我读书。就这样，张海迪又开始了他的自学。但读这种镜子书是很不容易的，镜子里的字是反的，顺序也是反的，把反书正过来，一页书要看好半天，时间一长，镜子里面变成黑乎乎的一片，你得闭一会儿眼睛，字迹才会清晰。就是靠着这面镜子书，张海迪自学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全部课程，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生活之路。在这期间，伴随张海迪刻苦学习的还有无情的病痛。 手术造成的肋间神经痛经常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总是背着父母偷偷地哭，甚至声嘶力竭。长大以后，每当别人说话中提到狼嚎，他心里就会掠过一丝战栗。他觉得这个词形容他小时候声嘶力竭的哭喊最为恰当。每当病痛难忍的时候，张海迪就猛揪自己的头发，希望能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的，他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可即使是这样，一次剧痛之后，张海迪感到异常疲倦。母亲跟他说，作业你就明天再完成吧。可张海迪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儿，绝不能拖。他依然郑重地说，今日事今日毕。那一刻，母亲心疼地流下了泪水。十岁的时候，张海迪开始写日记，他把每天的重要事情与情感都写下来，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他没有愧对自己的童年，没有愧对那些美好的光阴。1970年4月，张海迪跟随父母来到山东聊城莘县18里铺上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张海迪的善良、热情和乐观赢得了大家的喜欢。仅仅才过了半个月，他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亲们争着抢着往张海迪家里送地瓜、送咸菜等东西，还为他做了一张木轮椅。一天，张海迪幸福地坐在木轮椅上，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青山绿水、绿油油的麦田和弯曲的小路。那一刻，他由衷地感叹，天地真大呀。孩子们推着轮椅飞跑，各种景物在张海迪的眼前一晃而过，他的思绪像长了翅膀一样随风飘向远方。这时，由于推得太快，木轮椅突然翻倒，张海迪摔在地上，胳膊都流血了。可他呢，还是和孩子们一起哈哈大笑。当时十八里铺有一位叫秋玲的女老师，有一次她对张海迪说，我得去探亲，你到学屋帮我教课吧，走，你先给他们上一课。当时张海迪有点忐忑，不太敢给孩子们上课，但秋玲老师告诉他，没事，孩子们保准会很喜欢你，或者刚开始先教给孩子们唱歌。就这样，张海迪便坐在了学舞讲台上，开始教大刀进行曲。但令他意外的是，孩子们根本唱不齐，而且无论怎么一次次纠正，还是会跑调。然而听着孩子们一遍遍跑调而同质的声音，张海迪顿时心里有了幸福与满足感。尽管这群孩子学得特别慢，但特别认真，张海迪大为感动，决心要好好教授孩子们知识。后来当秋玲老师调回济南工作后，张海迪就成了十八里铺上楼村的老师，一直教了三年。那个时候张海迪也不过15、16岁，那可谓是小老师，但这段生活却令他终身难忘。在当老师的日子里，他指挥孩子们用染布的朱黑将黑板黑上加黑，教孩子们用报纸包书皮，给孩子们缝书包、补书包、钉本子，给那些男孩子们修剪像乱草一样的头发。夜晚时，张海迪就在小油灯下批改作业。张海迪把乡亲们给自己的爱铭刻在心，他时常想自己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当他看到村里缺医少药，人们大病小病都得到几十里外的卫生院治疗时，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不能下地干活，但为什么不学着给人看病呢？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从此他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各种医学书籍。 为了认清内脏，张海迪就观察小动物，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他就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练习。在白菜疙瘩上练了几天后，为了熟悉针灸穴位，他就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他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他呀，海蝶，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张海迪说，恰恰相反，他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要知道。张海迪每次都把自己扎得满头大汗，妈妈看着他心疼不已。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海迪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在深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10000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他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 S 型。但是为了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一声不吭地坚持着。短短的几年，张海迪居然成了当地的一名年轻的名医，当然这得带上引号了。有一位耿大爷瘫痪了很多年，也不能说话，张海迪一面在精神上鼓励耿大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一面翻阅大量书籍，精心为耿大爷治疗。后来耿大爷竟然能说话，也能走路了。这个时候张海迪深深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若干年之后，曾经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是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18岁的时候，张海迪随父母迁到了深县县城工作。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他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冬天，张海迪在轮椅上挤到县劳动局门口等待招工。他曾经回忆说，真想能够为社会做点事儿，可那会儿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张海迪想到了自杀。那是1974年7月14号，趁着父母出差，张海迪写好了遗书。他在遗书上写道，我多想做着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是旁观者。然后他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上楼村的乡亲们，舍不得离开他们。他又想到了保尔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还想起了那些等待他针灸救助的乡里乡亲。于是对生的渴望让几近昏迷的张海迪开始呼救。经过了5-6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他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这之后张海迪就如涅槃的凤凰，更努力地认真生活。那么张海迪还有哪些故事呢？他又是如何从作家到开始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呢？稍后资讯有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张海迪的《 拼搏人生。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你也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账号，加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5岁患病截瘫，却以不屈的精神与命运抗争，不仅自学文化知识，还学习针灸，无偿为群众治病。他先后翻译多部外文作品，编著《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他积极参加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残联主席、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张海迪的拼搏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欢迎回来，继续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涅槃重生的张海迪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张海迪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张海迪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文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没有专门的书，他就收集糖纸、邮票、烟盒，用身边出现的一切带有英文商标的东西去学习英文。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他的老师。经过7-8个年头的努力，张海迪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纸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他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不仅仅是英语， 张海迪还自学了日语、德语，甚至还有冷门的世界语，并以惊人的毅力攻读了大学课程。他甚至还学习了无线电的相关知识，这让他后来获得了在广播事业局做无线电修理工的工作。1981年，张海迪获评山东聊城深县广播事业局先进工作者。这一年的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当时的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1983年2月1号，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张海迪照片和他的长篇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并发表社论，让理想的光芒照亮生活之路。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向张海迪学习的热潮，张海迪用自己的言行向广大青年人传达了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雪片般的来信从各地飞来，甚至有的人不知道张海迪的通信地址，只要在信封上写上张海迪收，信件也能如期送到张海迪的家里。当时仅中国青年报社就收到了8万多封读者来信，定价0.4元的张海迪事迹手册《闪光的生活道路》印刷突破了500万册，一系列荣誉也接踵而至。张海迪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为他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一时间他获得了2个美誉，一个是80年代的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不过每当有人提及他是中国的保尔，张海迪就说，我从来担当不起这个称号，我不是保尔，我是中国的海迪，我有我自己成长的道路。在成为全国范围的先进模范之后，当时组织上要张海迪去担任一个级别很高的职务，他当时沉静地回答，我回去以后还是从事我的工作，我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他说啊，这是刻意的拒绝，理由是妈妈从小教给他的，不应该不劳而获。其实张海迪有自己更钟爱的选择，写作。他曾说，我想的就是我要沉到我心底的海之中，我心底的海是深蓝的，我要沉下去，不管外面怎么样，不管上面有多大的风浪，总有一天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升上来的时候，我再一次浮出海面的时候，我会看见崭新的太阳，也让大家看到一个崭新的我。1983年3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报告后，张海迪突然晕倒昏迷过去。这次让他下定决心回到自己热爱的文字创作和翻译工作中去。从1983年起，张海迪先后翻译了利贝卡的新学校、小米勒旅行记、默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等英语小说。1985年，张海迪投入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的创作，这一写就是5年。由于长时间坐在轮椅上，导致他身体多处长了褥疮，长时间用胳膊支撑身体，他的衣袖磨破了一只又一只，肘关节的老茧掉了一层又一层。1990年，《轮椅上的梦》出版，它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紧接着，张海迪又开始创作第二部书《生命的追问》。这本书出版后，连续印刷了10次。张海迪感慨道，作为一名作家，还有什么比读者喜欢你的作品更能让你幸福的呢？淡出人们视野的张海迪依然用文字激励着一代少年，他的作品和译作受到了广泛好评，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然而就在张海迪的生活在平安顺遂中度过时，他身体再次出现了问题。1991年，36岁的张海迪总是感觉鼻子不舒服，起初他并没有在意， 以为只是天气干燥引起的。但是渐渐的，鼻子的不适感越来越强烈，严重时甚至会流鼻血。这时张海迪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赶紧前往医院进行检查。谁也没有料到张海迪被确诊为鼻咽癌，但是好在张海迪的鼻咽癌是早期的，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在治疗时，医生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建议在手术时不使用麻药。听到这个消息的张海迪没有惊讶，非常平静地接受了。那次的手术已经是张海迪经历的第六次大手术，并且是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锋利的手术刀，尖细的针在皮肤穿过，那感觉真实而漫长。一共缝了40多针，张海迪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手术后的张海迪说，从手术室出来，我的手冰凉，还有些发抖，但是我没有喊叫一声，因为我知道如果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敌人抓去，我不会做叛徒，因为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忍受的痛苦。术后张海迪又接受了半年的化疗放疗，得到了临床治愈。就这样，张海迪用强大的精神意志征服了癌症，也战胜了自己。之后张海迪继续与不屈的精神与命运抗争，他开始学习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写出了论文《文化哲学视野里的残疾人问题》。1993年他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通过了研究生课程考试，并通过了论文答辩，被授予硕士学位。在那时全国所有硕士中，张海迪是唯一一个坐在轮椅上答辩的人。后来为了提高自己，张海迪还曾经到德国游学。2015年5月29号，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授予他人文艺术及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02年，张海迪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问世。几十年来坐在轮椅上的张海迪说，他从小的愿望就是登山，被禁锢的生命总是向往更高处。铸就生命高度的绝顶，无论对于张海迪的人生而言，还是小说本身，都有巨大的艺术突破。张海迪力求通过这本书体现我们民族经过百年苦难之后走向振兴的攀登精神。小说的多条主线反映了作者的多个精神层面。事实上，小说的精神意义早已经超越了文学的意义。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有200多万字左右。他曾写道，我已经习惯了写作，用笔去探照人的心灵，无论多么艰苦，从未放弃。张海迪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多年来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他以自己的演讲和歌声鼓舞着无数青少年奋发向上。他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探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给他们送去礼物和温暖。他为曾经生活过的深县18里铺上楼村建了一所小学，帮助贫困和残疾儿童治病读书。他为灾区和孩子们捐献自己的稿酬6万多元，他积极参加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残疾人事业，关心帮助残疾人，激励他们自强自立，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张海迪以自身的勇气证实生命的力量。他曾经3次应邀出访日本和韩国，并举办演讲音乐会。他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受到日本和韩国青年的赞扬。1995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1997年，他被日本 NHK 电视台评为世界5大杰出残疾人之一。1998年3月，张海迪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还曾经担任第11届、第13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深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他的背后有几千万残疾人的期盼，他多次为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撰写提案。张海迪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写的第一个提案就是与残疾人有关。那个时候他到北京开会，上下火车都有台阶，很不方便，开会驻地卫生间的门很窄，轮椅推不进去。作为一名残疾人，他深切地感受到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困难，只有建设好无障碍环境，残疾人才能走进广阔的生活天地。因此他当时写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关于在机场、车站、码头建设无障碍设施。张海迪说，其实第一次写提案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当时就凭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一遍遍地写，有时候一写就写到天亮。而事实证明，带着感情写，带着真实的感受写，才能写出好提案。转眼20多年过去了，今天各地的无障碍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机场、车站等都有无障碍设施，还有3400多辆动车组设置了残疾人专座。在张海迪看来，政协会议是能够发出残疾人心声的地方。从1998年提出第一份关于残疾人的提案后，他一口气提了一系列与残疾人相关的提案。1999年，张海迪提交了关于残疾人驾驶机动车辆的提案。2000年，他又提交了关于残疾人驾驶汽车的提案。2001年，张海迪再一次提交了关于允许有能力的残疾人驾驶汽车的提案，并且做了大会发言。这一系列关于推动残疾人驾驶汽车的提案，他一提就是10年。而这个提案源自他的一次出国访问经历。有一次张海迪去国外访问，期间一个残疾人工厂的工厂长开车带他去参观。上车后，工厂长对他说，海迪，我和你一样也是脊髓损伤者。他这才发现原来工厂长也是残疾人，这对他触动很大。回国之后，他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残疾人就不能开车呢？残疾人应该拥有与健康人一样的权利，既然国外能做到让残疾人开车，中国也应该能做到。随着中国相关技术和条件的成熟，并经过反复论证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2009年底，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其中涉及残疾人驾驶汽车的17条进一步放宽了申请驾驶证的身体条件，在配备了辅助设施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右下肢和双下肢残疾、手指有残缺、听力有障碍等3类人员申领驾驶证。新规定已经在2010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而张海迪也成为我国第一批拿到驾照的下肢残疾人。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委员朱树豪看到张海迪一连几天都在会场奔波，就问道，海迪，你累不累？张海迪回答，很累，但我要为很多残疾人和他们亲人的期待而坚持。2008年11月13号，中国残联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张海迪当选为第5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此前，当邓朴方找到张海迪，希望把残联的重任交给他时，他一直坚持拒绝这个高位，他担心经验不足。这次在邓朴方的再三坚持下，最终他接受了这份重托。2008年11月17号的凌晨，张海迪更新了他网络的博客，他以我的留恋向作家生涯暂作告别。他写道，今后我将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为社会服务。少女时代我曾说， 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今我的理想实现了。时年53岁的张海迪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履新中国残联主席不久，张海迪就拖着病痛的身体，带着各种服用药片，开始频频深入基层，四处调研，足迹遍及10多个省市。他说绝不会辜负8300万中国残疾人的重托，认真履行职责，尽心竭力做好工作，不断开创残疾人事业的新局面。他不止一次的呼吁，城市建设要更多的为残疾人着想，要让身体不便的人活得更舒适，更有尊严。他还多次呼吁，要让残疾人拥有和正常人一样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他希望残疾人能够平等参加高考。在张海迪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关于残疾人的各项保障措施日益完善，盲文试卷等一系列特殊试卷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手语翻译人员、引导辅助人员的人数也逐渐增加。2014年，张海迪当选康复国际主席，并在2018年12月连任，任期为2020年至2024年。他表示要继续为增进全球残疾人的福祉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9月，张海迪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张海迪也不例外。她始终保持着漂亮整洁，她喜欢打扮自己，有时一条纱巾的色彩，一件毛衣的颜色，她都会精心挑选。她要把美好的形象留给别人，在公众场合她总是微笑，给人乐观开朗的印象。时至今日，张海迪在轮椅上已经坐了半个世纪以上了。多少次他用信念支撑生命，他用对知识和最美好目标的追求作为生命的支柱，唱出了一首生命的赞歌。就像他曾说的，我像颗流星，要把光留给人间。如今作为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张海迪也将带领中国代表团展示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展示中国残疾人事业和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促进残疾人体育和康复事业加快发展，增进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支持。这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